那个，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你今天早上在台湾醒来，然后悠闲地喝着咖啡，顺手划开手机的社群动态墙。
听起来是个很完美的早晨。
对，但突然之间，你的目光被一张疯狂转发的迷因梗图给吸住了。这张图啊，配着很耸动的新闻截图，大大的标题直接写着"南韩变成第二个香港，实施不再籍投票"。结果，亲中政党大胜，投票率竟然高达130%。
哇，130%，这数字一听就觉得哪里怪怪的。
没错，但当下你的第一个反应可能真的是震惊，甚至会有点焦虑，因为，你知道的，不再籍投票正是台湾最近吵得不可开交的政策，你可能差点就要按下分享键了。
确实，这种图就是精心设计来触发你的焦虑，让你马上转发的。
对，但如果我告诉你，这张图里几乎每一个像素、每一段叙述都是被刻意计算过，甚至是被跨国武器化的模组化谎言呢？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
这就是现代资讯战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这已经不是单纯的造谣了，它是精准的捕捉了你我心中最深沉的恐惧。然后把另一个国家的某个真实事件直接扭曲剪裁，最后完美的嫁接到我们台湾自己的政治情绪上。
所以在今天的深度探讨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你拨开这层资讯迷雾，把这道资讯洗钱的把戏给彻底解码。
没错，把指控跟事实分清楚。
对，而且我们不预设立场，不论你的政治倾向是什么，我们今天单纯让证据自己说话。为了看懂这张梗图是怎么被捏造出来的，我们必须带你潜入刚刚落幕的2026年6月韩国地方选举。
其实这次韩国选举台面下主要有三条暗线在同时运作。
是哪三条？
第一个是最传统的金钱买票，再来是荒谬的买提名丑闻，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现在已经要吞噬整个民主机制的 AI 假消息。
好，那我们就先从最底层、最古老的选举暗线，也就是金钱开始谈起吧。毕竟，大家现在虽然满口都是 AI 和演算法，但驱动基层政治的初级燃料，依然是实打实的钱嘛。
没错，其实韩国警方从今年2月开始就已经启动了全国性的高强度查缉专案，而且这个监控网预计会一路收网到10月。
说到这里，我们有一组非常关键的数据要摊开来看。警方目前已经立案了2000多件案子，而在这波扫荡中，被认定有违反选举罢免法嫌疑的总人数，精确的说是4100人。
对，这个数字真的蛮重要的。
真的，我要特别强调这个数字，就是4100人哦。因为网络上有一些极端论坛，已经把这个数字吹嘘成什么有几百万人涉嫌舞弊，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即便只有4100人，这也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基层结构了。
确实如此。
而且你知道吗？单纯因为收受金钱或财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贿选，就被列为嫌疑人的比例高达1/4，这是所有违规样态里面的第二大类哦。
我们可以把这4100人想象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这四分之一的贿选比例，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这绝对不是什么零星的个案了。
也就是说，这已经是一种常态了。
对，在韩国的某些地方结构里，权力跟金钱的交换依然被当成是一种默许的运作成本。执法单位现在面对的其实是一整个根深蒂固的面，而不只是一个单独的点。
哇，不过如果说在街头塞钱给选民只是零售业的话，那我接下来要提的这个丑闻，绝对就是政治利益的批发业了。我们来聊聊这次引爆韩国舆论的买提名事件。
哦，那个执政党的案子，对吧？
没错，民主党爆出了一个超级大雷，他们的首尔市议员康善优被检方强烈怀疑收受了高达1亿韩元的巨额贿赂，
1亿耶，这数字真的蛮夸张的。
超夸张！而且这笔钱的用途居然是为了帮前市议员金靖在党内强行取得无竞争提名的资格。最讽刺的是，这个原本天衣无缝的交易会曝光，竟然只是因为一段私底下的录音档意外流了出来。
对，那段录音档简直就是直接扯下了他们的遮羞布。因为康善优本身具有议员的言论免责跟不被逮捕特权嘛，所以检方在今年2月申请逮捕令的时候，其实是遇到体制内的阻碍的。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
这件事最后就被迫端上国会台面进行表决，结果是国会以164票同意， 对上87票反对，正式剥夺了康善优的豁免权，这才让检方可以顺利抓人。
我看到在野党领袖对这件事的抨击真的很一针见血。他说，那张党内提名证实际上就是1亿韩元的收据。
Exactly.
这个比喻蛮精准的。对啊，这真的很像你去那种热门的游乐园，花了大把钞票买了一张 VIP 快速通关票。只不过、他们买的不是玩云霄飞车的资格，而是民主选举的入场券。而且有消息说，那个金井因为自己是多屋主的身份，按规定根本连参选资格都没有，对吧？
没错，他疑似就是靠着这1亿韩元，硬生生的绕过了所有排黑跟财产的规则。后来连当时获报却选择冷处理的党秘书金兵器都因此黯然辞职了。
可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逻辑问题，你看警方名单上都已经有4100个嫌疑人了，抓得这么严，为什么这些人还敢这样明目张胆砸1亿韩元去买提名？这不就像是在火药库里抽烟吗？
这个疑问非常好，这正好触及了韩国选举结构的核心病灶。他们敢在火药库里抽烟，是因为他们确信自己最后能活着拿到宝藏。
怎么说？
在那些优势选区里，只要你能搞定党内提名，这场选举其实就已经结束了。大选对他们来说只是走个过场，当你当选后能掌握的资源跟利益呈现指数级回报，而你觉得被抓的几率微乎其微的时候，这就只是一道纯粹的商业数学题了。
所以政党内部的防火墙在金钱面前根本就彻底失能了。
对，完全崩坏。
听起来真的让人不寒而栗。但如果说钱钱贿赂是这场选举里最传统的物理攻击，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能让选举乱象在一夜之间产生核爆级连锁反应的魔法攻击了。我们刚才说收钱买票是第二大违规，对吧？那占据第一名的违规行为是什么？是高达32%的散布不实讯息，而且这里面有一个超级加速器，就是生成式 AI。
这里的数据对比超级惊人，如果把时间轴拉长，在准备2025年总统大选的这段期间，韩国当局收到的 AI 假信息举报量比起前一年的国会选举足足暴增了27倍。
等一下，27倍，这不是普通的成长，这是彻底失控了吧？
没错，完全失控。
而且这些 AI 身为影片品质逼真到让人头皮发麻，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针对在野党领袖李在明进行人格毁灭的。网络上流传一系列他的合成影片，比如说他解除严肃的绝食抗议之后，转头满脸笑容说要去吃炸鸡。
这个反差也太大。
对，还有把他合成在向毛泽东铜像下跪的场景，甚至还有他戴着印有中国国旗图案口罩的特写，这些全部被法新社查核证实是纯 AI 生成的。这目的很明显哦，就是要精准操作选民心中对亲中的极度恐惧。
这里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AI 其实早就超越了单纯的造假，它已经进化成一种情绪骇客工具了。而且发动这些操作的还不只是隐藏在暗处的网军。
还有谁？
同期还发生了一件极具指标性的案子，一个拥有超过150万订阅的韩国右翼 YouTuber 竟然在自己的频道上公然造谣，谎称驻韩美军公开背书支持执政党的候选人。
哇，150万订阅，这影响力超大的。
对，而且这件事严重到逼得一向严守绝不干涉内政底线的驻韩美军破天荒地发表了正式的公开声明，严正澄清这一切完全不实。
可是这里我就真的有点过不去了，我想挑战一下，现在都已经是2026年了，大家都知道有 AI， 连小学生都会用，难道选民真的有这么好骗吗？那些假影片仔细看，破绽不是很明显吗？
这是个很好的反思，但为什么大家还是会上当？答案不在于画质多完美，而在于我们人类大脑的防御机制本来就存在着天然的漏洞。
漏洞？
就是确认偏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脑防护墙里的后门。当一则假消息，比如李在明戴中国国旗口罩，完美迎合了韩国社会本来就高度紧绷的亲中焦虑时，你看到影片的第一秒，情绪就已经覆盖了理智了。大脑直接给这则讯息发放通行证，根本不会去管边缘有没有扭曲。
所以这就像是网络钓鱼信件，只要标题写着你的账户即将被冻结，人在恐慌之下就会直接点击连接，根本不会去检查网址是不是拼错了。
非常精准的比喻。你看2017年韩国那个震惊全国的 Juking 事件，当时是花大钱雇用一整批人写程式，手动切换 IP 去洗流言带风向，那是劳力密集产业。
没错，很费工。
但现在 AI 让造谣变成了零边际成本的自动化生产线，它不需要说服你的理智，只要扣动你情绪的扳机就够了。
哇，这条逻辑线串起来真的让人狂冒冷汗。你看，基层有金钱买票侵蚀公正性，云端有暴增27倍的 AI 假消息炸毁判断力。当这两股力量交汇，把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掏空之后，一个极度危险的第三条暗线就浮现了。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真实的行政疏失，现在都会被放大成巨大的阴谋论。
没错，如果我们把这件事跟大局连接起来看，来看看投票日当天发生了什么事。在首尔的好几个投票站发生了一件行政上极度荒唐的选票短缺事件，有些站点备用的选票数量竟然只够登记选民的一半使用。
这真的会让人傻眼，排了半天队结果没票可投，
绝对会暴动的。在野党当然立刻抓住机会，在全国转播的镜头前要求全面停止计票，重新选举，甚至声称选票已经遭到污染。
面对这种公关灾难，选委会立刻出面道歉了。他们解释说，是因为实际投票率远超出预期模型，导致备量误判。目前也成立了外部调查小组，而且初步调查确实无证据显示背后有任何系统性的人为恶意篡改。
但问题是，现在互信已经破产了，谁还听得进去选委会的解释？一方说是行政大乌龙，另一方就咬定是坐票的铁证。
这就是民主制度最脆弱的一环，选务是人做的，一定会犯错。但当社会的互信被前面那4100个嫌疑人和漫天飞的 AI 梗图摧毁后，一个单纯的行政灾难就成了一道无法自证清白的死绪。
接下来才真的是最精彩的地方了。这场韩国的信任危机并没有乖乖停留在他们的国境线内，而是被移花接木，变成了你我手机里疯传的那张台湾政治迷因图。
对，这绝对是一次教科书等级的跨境资讯战操作。我们现在就一层一层来拆解里面的逻辑陷阱。
太好了，我们只看事实。回到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张图，它配上民视新闻截图，说韩国发生选票不足，但投票率却高达130%。结论说这都是不在籍投票惹的祸，让亲中政党靠大量中国人投票获胜。第一点，韩国缺选票，这是真的吗？
这个部分是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首尔确实发生了严重的选务疏失。造谣者很聪明，他们用真实发生的事件来当作谎言的地基。
好的，那第二点，投票率高达130%，这是真的吗？
这是完全捏造的，假的。我们核实过，真实数字是提前投票率23.5%，整体投票率大约是61%，根本没有130%这种数字。
而且逻辑上这也说不通啊，前面才说票不够发，后面怎么可能开出破百的投票率？这数字到底怎么来的？
这是利用了数学错觉的老谣言。韩国的提前投票允许跨选区投票，如果在车站这种大枢纽的投票所，本来在地登记的只有100人，但有几百个路过的外地人顺便进去投了，有心人只要拿开票数除以在地登记人数，就会算出突破130%的惊人数字。但这纯粹是算错分母。
原来如此，这真的是太阴险了吧。那第三点，这一切是不在籍投票的后果，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张冠李戴了。韩国实施的是提前投票，这跟台湾在吵的不在籍投票根本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这张图刻意用台湾人熟悉的关键字去替换掉韩国的真实制度。
懂了，就是借韩国的画面讲台湾的话。那最后一点，大量中国人参与投票让亲中政党获胜，这是真的吗？
当然也是假的。在韩国，外国人要投票门槛极高，必须取得永久居留权且持续居住满3年，并且在当地有户籍登记才能投。观光客根本不可能拿到选票。
哇，那这谣言源头到底是哪里？
追踪发现，主要是来自韩国极右翼与前总统尹锡悦那一派的支持者社群。他们在2020跟2024两次大选后都喊过类似的舞弊指控，但连续两次都是查无实据。
今天真的完整拆解了这个造谣技术，先用真实的缺票当基底，塞进算错的投票率破百，扣上不在籍投票的帽子，最后撒上亲中政党跟中国人投票的恐惧调味料。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到底是韩国特有的现象，还是全球民主的普遍危机？
两者都有。韩国政治极度对立，前总统尹锡悦因为戒严风暴被判刑后，社会更加撕裂，而且他们有高达45%的民众频繁使用生成式 AI。但另一方面 ，AI 声伪和组织化造谣是没有国籍之分的威胁。韩国政府虽然祭出最重判7年的重罚，但法律永远慢于跨境平台。
没错，金钱代表的权力与 AI 代表的技术正在同时钻着民主系统的孔子。今天我们拆解了一张跨国嫁接的假图，但这套7分假3分真的模组化造谣技术，下次可能会包装成什么样的日常资讯出现在你的动态墙上。当科技进步的速度永远大于制度修补的速度时，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防毒软体该如何升级？保持好奇心与批判性思考，我们下次见。